那个小丫头吓得魂飞魄散啊，被吓死了。因为王熙凤本来就是有威的人啊，那个从小在王家的那种，爸爸是九省统治的那种将军出身的女孩子，她是有她的威严的。好，那个小孩子就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就哭了，就大哭，然后只管碰头求饶啊，就磕头。古代的磕头是真的拿额头去碰地的，啊，有的时候都就是你求饶的时候，你碰到那个头都出血的，这样就碰头求饶。那凤姐就问：“我又不是鬼，你看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站住，怎么倒往前跑？”啊，就是我又不是鬼，你看到我干嘛跑？这也很王熙凤的语言啊，就是那种很直率、很泼辣的一些语言。那个小丫头就哭着，还想要隐瞒什么事情，因为大概那边对贾琏不好交代，所以她必须隐瞒。她说：“我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见奶奶你来了。那我又记挂着房里没有人，就是你们不是都在这边喝酒看戏吗？那家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万一被人家偷了东西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赶快要回家去看。”她在伪装。可是王熙凤多么聪明的人啊，哪里会被他骗过？所以你看到那个小丫头在这里还想要稍微的去能够推脱一下啊，记挂着房里没有人，所以就跑了。那凤姐说：“房里既然没有人，谁叫你又来的？”好，一句话就把他问到。因为这种丫头，底下的小丫头一定是主人命令才会过来。那既然房里没有人，你就在家里守那个房子就好了。那你怎么会跑到前面来了？因为前面是演戏的地方，喝酒的地方。那今天该你轮班，你应该在家里轮班。你没有人命令，你怎么会来？那意思当然知道说，家里只有两个主人，一个是王熙凤，一个是贾琏。那一定是贾琏命令他，他才敢出来。这样可以了解。所以王熙凤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得了的，就立刻说，房里没有人，你谁命令你来的啊？谁派你来的啊？那你就是没有看见我，我跟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，越叫越跑，离得又不远，你难道聋了不成？还跟我犟嘴，说着扬手一掌打在脸上啊！就是那个王熙凤是非常动作派的，就一个耳光就啪就打过去。可是注意一下，这个时候其实也在写出王熙凤喝过酒以后有一点不太能控制的东西，就是人的本能出来了啊，平常他还有一个教养在那个地方，也有一个大家闺秀的规矩在那里。通常王熙凤要打底下的人，也都是叫别人打，他自己不会打的。可这个时候气头来了，啪一巴掌，就扬手就是一个巴掌就打过去，打的那个小丫头一栽啊，就翻了一个跟斗这样。那这边脸上又一下，啪一下又打一下，那当时小丫头脸上紫胀起来啊，就说打得很重。那大爷就想，喝了酒以后那个分寸也很难拿捏。那本来大概打一巴掌只是惩罚，现在就是拼死命打，因为气头，而且他大概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事情被欺骗，所以那个从小娇养长大的这个厉害的王熙凤，他受不了这个东西啊，就觉得有人在骗他了，他就两巴掌打过去。那平儿赶快过来，平儿真了不起啊！你看到下面这个话，你第一次读，第二次读，第三次读，感觉都不一样。平儿就劝王熙凤不要打，可她不敢说你不要打，她说奶奶小心手疼。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被老师打啊，那个时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学生出来说，老师你小心手疼这样，那我来带你代替你打。我们那时候一直想说，哎，有这样一个同学就好了，这样就打轻一点这样。那其实平儿的厉害就在这里，平儿知道她的身份，她越不要王熙凤打，王熙凤越打得厉害，所以她说奶奶小心手疼，她是我不可怜那个小丫头，我可怜你。所以我后来听到很多大陆朋友跟我说，他们一些艺术家在文革时候在被批斗，那就有人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说小心你自己闪了腰，我来帮你打这样子，然后想办法去救人啊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微妙的东西。所以《红楼梦》你不细看，看不出来平儿是聪明绝顶，而且绝对要让王熙凤觉得她是被尊重，而且平儿是站在她这一边的。你站在她这一边，她才会听你的。你如果说不要打她，她好可怜，那她打得更厉害。这样可以了解，因为她觉得你怎么跟她站在一边呢？啊，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王熙凤就觉得平儿是另外一边的。所以平儿永远让王熙凤觉得我是你这一边的啊。她说：“奶奶仔细手疼。”凤姐就说：“你再打着问他。”好，平儿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平儿说：“奶奶你仔细手疼。”那王熙凤就说：“你来打。”那你打他问他，所以他就不打了。那平儿下手是不会这么重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所以他说你来打他，问他跑什么，他再不说把嘴给他撕烂。好，你看到王熙凤一步一步下来，所有的语言跟动作都是厉害的不得了的，而且绝不饶人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，就是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。所以平儿很有趣，平儿常常跟别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所以王熙凤下的命令大概平儿只执行七八分，他通常不执行十分，因为他也为王熙凤留了一个余地啊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那种好的助理，有时候他知道拿捏那个分寸啊，他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。那小丫头刚开始还犟嘴，还是在辩说啊，我真的没有看到啊，那家里没有人，我要跑啊，在那边分辨。那后来就听见凤姐说找人来烧火炉，用烙铁烙他的嘴啊，就说你讲谎话，你骗主人，那么用红烧红的烙铁。你看到这种贾家是可以动家法的，而且这种丫头大概根本没有什么，我们今天还有个外劳什么法，以前根本没有法可管，死了就死了，像金川跳井死了没有任何人追问的，因为就是花钱买来的丫头，所以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的，就是说拿烙铁来烙她的嘴，就是讲谎话的丫头就要这样惩罚她的，其实也非常的残酷啊，就拿红烙铁来烙嘴。那这个丫头怕了，因为王熙凤是说到做到的，所以她害怕，她就哭着说二爷在家里啊，贾琏是二爷，说二爷在家里，他打发我来的，他要我来瞧瞧奶奶，说如果散了，如果你这边看戏看完了，叫我赶快去报信。好，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读书，你干嘛要报信？你在家里如果好好坐在那边听古典音乐，哪里需要报信？所以王熙凤当然就一下就明白了，就说派了一个眼线来看他前面，如果喝酒散了，看戏散了，赶快通风报信。那马上就知道贾琏在干嘛，而且贾琏前科太多啊，前科太多，那以后还有后科呢，后面到六十几回就是娶尤二姐啊，娶尤二姐在外面还是瞒着王熙凤娶了尤二姐，后来尤二姐被王熙凤逼死，吞金自杀的。所以王熙凤是绝不会饶过贾琏的任何一个外遇。所以可是很有趣，就是贾琏就是偏偏在这个事情上老是出乱子啊，老是出乱子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好像变成两个冤家，老是在这个事情上就对在一起了。